林冲杀咗王伦之后，吴用就话要推举佢做山寨之主，坐第一把交椅咁啊。林冲就话：今日各位豪杰上山嚟聚义，但系王伦呢个家伙心胸狭隘，妒忌贤能，借故推托，唔肯收留，故此我就杀咗佢。我咁样做，并非要图谋寨主呢个位置，而我咁嘅胸襟胆略，点能够带领大家抗拒官军，剪除皇上身边嘅元凶首恶呢？但系呢位朝卿，仗义疏财，智勇俱备，而家天下人士闻得佢个名，冇话唔服嘅。我今日以义气为重，立佢为山寨之主，你哋话好唔好啊？大家就话啦，头领讲得啱啊。朝凯话唔得啊，唔得。开讲又话强兵不压主啊嘛。朝凯就算系强到几，亦不过系个远方新嚟嘅人啫，点敢话一嚟到就占上呢？唔得嘅，咁唔得嘅。林冲伸开手，将朝凯推喺交椅上面，佢话：今日嘅事情已经到咗咁样嘅地步，请你唔好推啦。如果有人唔顺从嘅，就以王伦为例。再三再四，扶朝凯坐定，林冲就叫大家过嚟参拜咗新头领。一边就派小喽啰去大寨嗰度摆落酒席先，一边就叫人抬走咗王伦嘅尸体，同时啊，又派人去山前山后，叫所有嘅小头目一齐去大寨嗰度聚义。安排好啦，林冲佢哋一行人就请朝盖上马，然后一齐翻去大寨。嚟到聚义厅前边就落咗马，行入去间厅处。大家请朝天王在正中间第一位交椅上面坐落，当中用点起一炉香。林冲上前话：想我林冲只是个粗鲁匹夫，不过会啲枪棒而已啫。正所谓无才无学，无智无术啦。今日我哋山寨天幸得到众位豪杰嚟到相聚，意义非常明白，就唔同往日咁样久久扯扯啦。何舊先生喺呢度就请佢嚟做军师，執掌兵权，调用将教，先生应该坐第二位。吴用就话：吴某不过系一个乡村里面嘅教书先生，肚里面又冇经纶济世之才，虽然话读过啲孙吴兵法啫，知半粒眉功都未曾有，点敢占上啊？林冲话：事情已经系咁啦，先生不必谦让啦。咁吴用啊，只好坐咗第二位呢。林冲跟住又话：公孙先生请坐第三位。朝凯话：咁就唔好咯，如果系咁样推让法，我朝凯就要退位。林冲话：朝卿你咁就唔啱，公孙先生名闻江湖，善能用兵，有鬼神不测之机，呼风唤雨之法谋，边个及得佢啊？公孙胜话：虽然是有些少法术，知冇乜嘢济世之才，咁就点敢占上啊？仲系请头领你坐至啱。林冲话：正系呢一次克敌制胜，就足见先生嘅妙法，正是鼎足三分，缺一不可。先生唔好推辞。咁公孙胜啊，只好坐咗第三位啦。林冲啊，仲要让落去。朝凯、吴用、公孙胜都唔肯啦，佢哋话：啱先头领话鼎足三分，所以我哋就唔敢话唔听啦。我哋三个人已经占上啦，头领如果仲要让人嘅时候，我哋只好告退翻扯啦。朝凯佢哋扶住林冲，咁林冲啊只有坐咗第四位，跟住朝凯就话啦：而家就要请宋道两位头领嚟坐啦。嗰个杜迁同宋万，先能见杀咗王伦，佢哋就谂啦，自己本事咁低微，点好拍得佢哋咁近呢？唉，咪啦，不如做个人情仲好啦。于是就猛咁样，终于呢就请刘唐坐咗第五位，阮小二坐第六位，阮小五坐第七位，阮小七坐第八位。杜迁坐第九位，宋万坐第十位，朱贵坐第十一位。 咁梁山伯呢，从而家起就十一位好汉坐定，山前山后总共700-800人都嚟聚义厅参拜咗，然后就分开两边站立。晁盖话：你哋大家听住，今日林教头扶持我做山寨之主，吴学究做军师，公孙先生同掌兵权，林教头等头领共同管理山寨。你哋各人都做返原来嘅职位，管理山前山后嘅事务，守备寨山滩头，唔准疏忽。各人务必要竭力同心，共聚大义啊！晁盖又吩咐收拾好两边房屋，安顿好阮家嘅老少，同时吩咐中打劫得嚟嘅生辰纲嗰啲金珠宝贝啊，同埋喺自己屋企带嚟嘅金银财帛攞出嚟，就喺聚义厅上面赏赐俾啲小头目同小喽啰。呢日啊，劏牛杀马就祭祀天地神明，庆贺重新聚义。各位头领痛痛快快喺度饮酒，一直到半夜先至散席。第日又是举行宴会嚟庆祝，连气摆咗几日酒席。晁盖同吴用佢哋众位头领商量，要整顿盘点仓库，修理寨山，打造军器，即系啲枪刀弓箭、衣甲头盔等等。准备啲官军一嚟呢，就同佢哋打过，又安排大小船只训练大家喺船上打仗。总之呢，样样都做好准备。正是古人交耳断黄金，心若同时而亦深，水浒请看忠义士，死生能守岁寒心。自从呢十一位头领喺梁山博聚义之后，林冲见晁盖做事确系宽宏大量，仗义疏财，将各人嘅家中老少都接咗嚟山上，所以佢亦想起自己嘅妻子仲留喺东京，生死都唔知，於是就将呢件心事讲俾晁盖听。佢话：小人自从上山之后，就好想接个老婆嚟㗎喇。慧恩见到王伦呢个嘢心术咁坏，好难相处，所以一路都拖住冇去接嚟。而家佢仲流落喺东京，都唔知生定死。晁盖就话啦：贤弟个宝卷既然仲喺东京嚟，点解仲唔去接嚟团聚呢？你快啲写封信，派人去接佢哋上山啦。於是林冲即刻写咗封信，派两个自己身边嘅心腹小喽啰落山去接家人啦。噃过咗两个月咁上下，嗰两个小喽啰翻嚟回报话，佢哋去到东京城内殿税府嗰度啊，就揾到张教头屋企。听讲话林娘子呢，因为俾高太尉威逼佢，系都要佢嫁俾高衙内，就吊颈自杀，已经死咗有半年咯。张教头呢，亦都因为忧心过头啊，喺半个月之前就得病死咗，正落个婢女锦儿就嫁咗人咯。问过晒啲左邻右里，都系咁讲嘅，呢啲都系实情嚟嘅。咁林冲听完都不禁流起眼泪嚟啊！晁盖佢哋听讲咁嘅情形，非常同情，大家就安慰林冲一番啦。从此之后呢，林冲就死咗呢条心，断绝咗对家庭嘅牵挂。咁啊，梁山伯里头呢，每日都系操练兵马，准备抵敌官军。有一日，各位头领正喺聚义厅嚟商量紧事情，只见有个小喽啰上山嚟报告话，济州府啊派咗千几人马，坐住400-500只大小船只，而家驻扎喺石碣村湖荡嚟啊咁。晁盖就大吃一惊，就同军师吴用商量话：官军就到啦，我哋点样迎敌呢？吴用笑下话：兄长唔使担心嘅，吴某自然会有办法噶啦。自古都有话：水来土掩，兵到将营啊嘛。跟住就叫阮氏三雄过嚟，喺佢哋耳仔边细细声咁吩咐话：咁样咁样。又叫林冲刘唐过嚟，对佢话：你哋两个呢 就咁咁咁，然后再叫杜迁、宋万亦吩咐咗佢哋啦。嘿，正是西营项羽三千阵，今日先师第日拱。而家讲下嗰个济州府尹，佢派咗屯练士王安同埋本府一个步道官，带领住千几人马，征用咗本地船只，就喺石碣村湖荡驻扎准备，分成两路嚟攻打梁山泊咯。屯练士王安咧亲自带领人马上船，摇旗呐喊，一直向住金沙滩嚟杀过去。当佢哋就嚟逼近滩头嘅时候，就听见水面上传嚟一阵阵吹华国嘅呜声。王安就话啦：咦，呢啲唔系华国声？命令啲船只分作两路去嗰边芦花荡弯住先。王安望下前边，见到有三只船爬紧过嚟，仔细睇下，嗰啲船呢，每只只有五个人嘅啫。四个人就爬住双桨，有一个人就企喺船头，头戴钢红巾，身穿红罗绣袄，只手都揸住把流客柱。三只船上面嘅人都系一样打扮。喺官军里面，有人认得嘅就话俾王安听啦：呢三只船上嗰三个人啊，一个系阮小二，一个系阮小五，一个系阮小七啊。王安话：啊！好，你哋大家同我一齐并力向前，捉拿呢三个人。王安一声号令，两边就有四五十只船一齐哇咁呐喊住杀上前去啦。嗰三只船见到官军杀过嚟嘅，哼，咦咁吹咗声哨子，一齐就掉头走人喎。王屯连将支枪一挥，大声咁话：杀得呢几个贼人，我重重有赏。咁我三只船喺前面行，啲官军就喺后面猛追，搏命咁射箭过去啦。你射箭系嘛？好，阮氏三雄啊，翻入去船舱，每个人都攞咗块青狐皮出嚟，就爱嚟挡住啲箭，乜事都冇。官军啲船喺后面死咁追，追咗两三里咁上下啦，只有只艇仔喺船队后面飞咁快赶到嚟，报告俾王安听。唔好追啦，唔好追啦！我哋嗰一路杀入佢嘅船只啊，啲人都俾佢哋杀晒落水，啲船啊都俾佢哋抢咗去咯。王安就问啦：吓，点样靓嘢噶你哋？唉，咁嘅，我哋啲船呢，正话爬紧去啦，就见到远远有两只船，每只船上边啊就各有五个人嘅。咁我哋唔系帮命去追佢哋啦？追咗唔到三四里。点知喺四面啲横鸦涌里头，飙出七八只艇仔嚟，喺艇上边啊，嗰啲箭就好似飞蝗咁射过嚟，我哋连随掉头走啦。咁啊嚟到一个好狭窄嘅港口，忽然间见到岸上边约摸有二三十人，喺岸两边就拉起一条大裂缆，打横咁拦住喺水面嚟。我哋正话想上前去斩嗰条缆啦。点知又俾佢哋喺岸上用啲灰瓶啊、石仔啊猛咁掟过嚟，就好似落雨咁。咁大家只有掉低只船，就落水逃命啦。我哋一班人掟咗出嚟，去到条海路边睇下，哈！岸上面啲人马都冚唪唔见晒啦，啲马匹啊冚唪俾佢哋抢走晒，看马啲兵卒亦都俾人哋杀死晒喺水嚟。唉，我哋掟到去芦花荡边。先至揾到呢只艇仔，就一直讲人呢说报告俾大人知啊！王安咧听见话搞咗单咁嘅嘢，哎呀死啦死啦！一味叫苦系啦，即刻揈起支白旗，就命令所有啲船只都唔好去追啦，要马上翻嚟。嗰啲船啊，正话掉转头都未曾行啊，只见后边嗰三只船咧，又引住十几只船添，亦都系呢三五个人。摇住面红旗，吹住哨子，飞咁快追返过嚟喎。王安正话想将啲船摆开嚟迎战嘅时候，忽然间只听见滚咁嘅声，芦苇林里面就响起炮嚟。王安一望，哇，喺霎时之间，四周围都摆满红旗，放到佢手腾脚震。后面爬船追过嚟嗰啲人就大声嗌话： 王安，你留低个人头先至好走啊！王安将只船出力咁爬过去对面嘅芦苇岸边，点知道喺两边啲葱仔树啊，捐咗40只艇仔出嚟，艇仔上边啲箭好似落雨咁射过嚟。等到王安喺个箭林当中抢路走得甩嘅时候，佢只系剩翻3-4只艇仔跟佢。王安啪声下跳咗过去一只快艇上边，拧转头睇下，喺佢后面啲兵卒人一个个都乒乒乓乓咁跳咗落水逃命，有啲系连埋船一齐俾人哋拉咗去，大半都系被杀死。王安就坐住只快艇行行下，只见喺芦花荡边就罩咗只船出嚟。刘唐啊，企喺船头，一搭钩就搭住王安只艇，啪声就跳咗过嚟，一手拦腰揦实王安，喝佢话咪喐，咁就生擒活捉咗王安。至于嗰啲会游水嘅兵卒，落咗水就俾箭射死，唔敢落水嘅就喺船上俾人捉生功啊，做咗俘虏啦。王安俾刘唐拉到去岸边，上咗岸。晁盖、公孙胜就喺山边嗰边骑住马，挺住刀，带住50-60人，20-30匹马跑过嚟接应。呢一仗啊，生擒活捉到100-200人，抢夺到嘅船只全部都收容喺山南水寨里边停泊好。大小头领一齐翻到去山寨，晁盖落咗马嚟到聚义厅上面坐落，各位头领呢都除落啲盔甲，放低兵器，氹氹坐喺树，将嗰个王安啊绑喺条柱上边，然后攞啲金银绸缎嚟赏俾啲小喽啰。呢次呢，总共夺得600+好马，呢啲系林冲嘅功劳啦。东港系杜迁、宋万嘅功劳，西港系阮氏三雄嘅功劳，活捉王安就系刘唐嘅功劳啦。打咗呢一场大胜仗，各位头领啊，梗系欢喜非常顶啦，于是又杀牛汤马喺山寨大排筵席嚟庆贺啦。事关新增到山寨，就获得全省非同小可噶嘛。呢嗱，有诗为证啊：堪笑王伦枉自矜，用才大任岂能升？一从火并归新主，会见梁山事业新。当大家正在饮紧酒嘅时候，只见小喽啰走嚟报告话：山下朱头领派人上嚟山寨啊！咁，晁盖就嗌佢嚟问佢有咩事呢？那个小喽啰话：朱头领探定都有一帮客商，有成几十人咁多嘅，佢哋联结埋一齐，今晚一定会由汉路经过，特登嚟报告俾头领知。晁盖话：啱啦，我哋咁啱冇钱用，边个带人去行一趟啊？阮氏三雄话：我哋三兄弟去啦。好兄弟要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啊！阮氏三雄就行出聚义厅，换咗衣服，画好腰刀，提住朴刀挡差留客住，点咗100+人翻嚟聚义厅，辞别咗晁盖就落山，喺金山坑坐船就去到朱贵间酒店算啦。晁盖好稳阵。佢怕阮氏三雄担负唔起呢件事，又派咗刘唐点起100+人落山去接应，同时吩咐佢话：攞到啲金银财帛就算啦，唔好伤害啲客商嘅性命啊！刘唐咁啊带人去咗咧，一直到咗夜晚3更，仲未有消息报翻嚟。晁盖放心唔落，又派咗杜迁、宋万带住50+人落山去接应。晁盖同埋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咁几个人一直喺度饮酒等候消息。到天光，只见小喽啰嚟报喜话：呢趟啊，全靠朱头领啊，得咗20几车金银财物，仲有40匹骡马添啊！晁盖问佢话：冇杀到人啊嘛？冇，我啲客商见到我哋来势咁猛，都掉低晒啲车啊、牲口啊、行李啊，咁搏命咁走咯。所以一个都冇杀过佢哋，咁就好。我哋初初嚟到山寨，唔好伤人啊！晁盖讲完，就攞咗一顶白银赏赐俾嗰个报信嘅小喽啰，同时又吩咐担啲酒果落山，喺金沙滩迎接各位头领。呢次收获好多啊！ 一船船咁运过嚟，大家欢喜到不得了。朝凯又叫人去请埋朱鬼一齐上山嚟参加宴会。朝凯同埋各位头领翻到去山仔嘅聚义厅，氹氹花咁围住圆圈坐落，叫小喽啰将啲财物抬过嚟，一包包咁打开，将啲各色绸缎、匹头、衣服嘅堆喺一边，各种杂货咧又堆喺另一边。金银宝贝呢就堆喺正面嚟，哇！见到打劫咗咁多好嘢，大家非常高兴呢。朝凯啊叫管仓库嘅小头目，每样都攞起一半，储藏喺仓库嚟，准备日后使用。剩落呢一半呢，就分开做两份。聚义厅上嗰十一位头领就均分一份，山上山下所有嘅人就均分一份。分完财物，就轮到处理嗰一批新身俘虏返嚟嘅兵卒喇喎。点处理法呢？就喺佢哋个个块面上面刺咗字号，强壮嘅就分派去各个山寨斩柴喂马，孱弱嘅呢就分去各处切草看车等等。嗰、那个屯练士王安呢就锁住喺后寨间监房里面。搞掂晒呢啲嘢啦，朝凯就话啦，我哋嚟到山寨，初初只系希望逃灾避难，投靠王伦，喺佢帐下做个小头目嘅啫。多得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，做咗山寨之主。冇想到连起得咗两件喜事，第一件赢咗官军，捉咗王安，收得咁多人马船只；第二件又得到咁多金银财物，真系全靠各位弟兄嘅好本事啊！大家话系唔系啊？大家就话啦，呢啲都系托大哥嘅鸿福啊，所以先至得彩啊。朝凯又对吴用话：我哋七个弟兄条命都系多得宋押司同朱刀头嘅啫。古人都有话：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。噃，我哋今日嘅富贵安乐系点嚟噶？我睇呢几日要派个人带啲金银去一趟运城县，呢件事系第一件最紧要噶啦。仲有呢，就是百姓而家仲困喺济州嘅监牢里面嚟，我哋一定要救佢出嚟而得。吴用话啦，兄长你唔使忧心，小生已经諗好晒啦。宋押司系个仁义嘅人，佢唔会话咁着紧等住我哋酬谢佢嘅。虽然系咁，礼不可缺，过一下等山寨初步稳定落嚟之后呢，就一定派一位弟兄去。百姓嘅事呢，我哋派一个面山嘅人去嗰度使啲钱，上上下下买通晒，等佢哋放松啲百姓，咁就有办法脱身㗎喇。我哋当前最紧要嘅就是要积蓄多啲粮食，做多啲船只，自备军器，修理好啲寨山城墙，起多啲房屋，添置啲衣袍盔甲，打多啲刀枪，做多啲弓箭，准备迎敌官军啊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就全靠军师你的妙策指教了。于是吴用就将各种的任务分派给众位头领去办理。那自从朝凯上山之后，梁山伯一日兴旺过一日，这些就暂时不讲他字了。现在讲济州府太守，他见到王安手下掟回条命回来的兵卒，就将梁山伯杀死官军生擒王安的事讲晒俾佢听，又话梁山伯个好汉啊，非常之英雄使得嘅，冇人近得佢哋身噶，咁好难去捉佢哋噶。而且啲水路咧就好难认嘅，河涌又多又垃圾，所以打唔过佢哋噶。苦运听咗就一味叫苦啦，就对太师傅派嚟嘅干办话：先不先系河土，都损失咗大批人马。一支弓掟翻条命翻嚟，仲俾人割咗两只耳仔，喺屋企养伤，到而家都未曾好啊！根据佢嗰500人啊，冇一个翻得嚟。因此呢，又派咗屯练士黄忠同埋本府步道官带领军兵去追捕啦。点知又全部失陷，王安都俾佢哋护捉咗上山，官兵俾佢哋杀死嘅不计其数，又打唔赢。点算好呢？呢趟苦运正就冇晒符 fit 嘅时候，有人嚟报告佢听， 话有个新官嚟咗，就快到东门接官亭啦。咁啊，苦训嗱嗱声上马，就赶去东门接官亭咯噃。冇耐，新官嚟到啦，大家相见之后，嗰、那个新官就将中书省嘅更替文书攞出嚟俾苦训睇。苦运睇完就同新官一起回去州衙门交割牌印，仓库钱粮等等亦都办妥移交手续，当日安排筵席来款待新官。这个旧苦运就一五一十将梁山伯的盗贼如何如何强大，又如何如何杀死官军，就讲晒俾个新官听。听完之后，那个新官就慌到面如土色，他个心想，蔡太师将呢件差事嚟抬举我，咁我仲估话有乜嘢好嘢捞呢？原来系咁嘅地头，咁嘅苦份，又冇强兵猛将，点捉得呢一班大贼噶？死咯！如果呢班家伙走嚟呢度借粮嘅时候，话点算好呢？第二日，旧官苦份执拾好行装，就返去东京待罪听候处分。咁呢个新官钟苦运呢，佢到任之后啊，就同一位新新调嚟镇守济州嘅军官商量，要招兵买马，积聚粮草，招募悍勇民夫，智谋贤士，准备去捉梁山伯嘅好汉。一方面就报告中书省，请求通知附近嘅州郡合力剿捕；另一方面呢，就下达命令，叫属下周县嘅加强防御，准备参加围剿等等。呢啲呢就唔讲佢字啦。而家讲下嗰个运城县知县啊，佢收到咗要守卫本境、防备梁山伯贼人嘅公文之后，就叫宋江转发呢个命令，通知属下各个乡村加强守备啦。宋江睇咗公文，我心问谂。朝凯他们这班人咩搞一件这么大的事出来，犯了大罪，劫了生辰光，杀了公差，就割伤了何官贼，又杀了这么多官军人马，还活捉了王安上山添。这个罪啊，要灭九族的。虽然说是被人所逼，是非得已啫，不过在法律上呢是冇得饶恕的嘛。如果有乜三长两短，你话点算啊？宋江个心啊好担忧，佢将呢件公文交俾佢个同事张文远，叫佢以个通知发落去各乡各堡，咁佢自己呢就行出咗衙门啦。宋江行咗三二十步，听见有人喺后面叫佢一声话压尸啊咁。宋江拧转头睇下，你估边个嗌佢啊？